一个人看着天渐渐地暗下来，心情也随着季节慢慢地转换。
烟火盛开，路灯亮了，谁走了，谁又带走了我的思念。
杯子里的水，床头的书，窗外的雨，游动的思绪，
在心与心的距离，时间与时间的边缘，邂逅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声音。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
让孤独倾诉回忆，用声音记录时光。
欢迎收听周六晚上城市之声似水流年的特别节目《同在一片蓝天下》。这些天来，尽管我们的眼中一直含着泪水，但是我们始终在对着汶川的方向，也对着自己在鼓劲，绝不放弃，绝不抛弃，只要坚持，我们相信会有奇迹发生。看看此时此刻手机短信平台上来自我们听众朋友的祝福。158尾号5414的朋友说，一声问候胜过千言万语，一句关怀能抵日夜相随，一分挂念传达我们万千心意，一条短信捎去我们深深的祝福。这是我代表纳务中学高三全体学生带去给灾区人们的祝福。让我们向那些奋战在救灾第一线的人们致敬。在救灾现场，每一张面孔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接下来一起分享汶川地震感人片段之三，来自女警特命女警蒋敏的故事。十位亲人遇难，仍然奋战在第一线。2008年5月12号中午12点，彭州市公安局民警蒋敏和远在北川的两岁女儿通电话。他对女儿说：“瑞瑞乖，你快快长大点，妈妈就可以把你带到彭州读书了。”两个小时后，14点28分，蒋敏与女儿永远的天隔一方。在这场灾难中，他全家有10口人死亡。擦着永远也擦不完的眼泪，蒋敏转身投入彭州抗震救灾第一线。对于地震幸存的每一个人来说，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灾难，首先想到的就是第一时间给家人报平安。但是就在那一刻，蒋敏工作的彭州市通讯中断，电话打不进来，也打不出去，但容不得丝毫的犹豫，也不能失去一分一秒的时间。民警们紧急集结，出门抢救伤员，上街维持秩序。在地震灾难来临的那一刻，每个民警都暂时抛却心里所有的个人安危，迅速投入抗震救灾。19点10分，巡逻回来的蒋敏再次拨动那串熟悉的电话号码，但传来的还是令人揪心的忙音。收音机的声音在耳边沉重地回荡着最新消息：四川北川老县城被塌方山体全部掩埋，目前 确定死亡人数大约3000余人。江敏按捺不住内心的牵挂，继续拨打北川家里亲人的电话。到晚上8:30，电话依然无法拨通。直到13号凌晨6:00，江敏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的号码来自北川。江敏刚刚和对方说了两句话，顿时泪如雨下。江敏在哭，旁边的女警也在哭。电话是江敏的舅舅哭着打来的，告诉他江敏的爷爷奶奶、母亲、女儿全部遇难，除了舅舅，江敏在北川的全家10口人已经确认死亡。除了家人，江敏原来所在的北川某派出所的37个同事在这场地震中牺牲了36个。但是在救援到达北川前，第一个救援队就是县城幸存的警官组成的。江敏说，纪念亲人的最好方式就是和活着的人一起战斗。看着蒋敏在抗灾一线一天天忙碌憔悴，领导和同事非常担心，特意把他调换到了指挥中心。但一天后，他又要求回到了一线。彭中学安置了4000多名来自龙门山、九峰山的灾民。5月17号，蒋敏一直在这里维持秩序，帮助送水送物资。傍晚又和几位同事为刚到的灾区人扎帐篷。蒋敏说，孩子已经没有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这些灾区的人们。我的舅舅现在也和他们一样住在这样的帐篷里，如果我的母亲和女儿还活着，也正被许多人这样帮助着关爱着。这么多家庭和我一样不幸，我感同身受，灾难面前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5月17号凌晨，几个刚刚救援出来的银厂沟的灾区人民来到了安置点，其中有一个胖胖的小男孩，江敏安置好大人之后，紧紧地抱紧这个小孩，久久不愿意放下。看了又看，他问同事张燕说，你说这孩子有2岁多了吧？张燕的心一酸，回答说，差不多吧。他知道蒋敏在想女儿。放下孩子后，张燕搀起了蒋敏，突然感到臂弯一沉，身边的蒋敏怎么拉都拉不住。因为连日的劳累和悲伤，蒋敏晕了过去。现场的警官们赶紧把他扶到板凳上，用手托着他的头。经医生检查发现，蒋敏的血压非常低。在医生的坚持下，蒋敏被送到了医院输液，但一醒过来马上要求再次回到安置点。他说，我还行，我不能占医院的床位，我也不能停下来。28岁的蒋敏出生在北川县，是个漂亮的羌族姑娘，丈夫在成都市卫生局工作，她3年前调到彭州市公安局。女儿出生后一直随外婆住在北川。蒋敏告诉记者，女儿既乖巧又聪明，常在电话里给她背唐诗，还会甜甜地说，妈妈，我想你。可现在蒋敏再也听不到有人叫她妈妈了。更令他心痛的是，是一笔对父母永远也还不清的亲情账。蒋敏红着双眼说，经历这场灾难的同时，也体验着更深厚的爱。他说，我会坚强，家园失去了， 但是我还在，大家还在。回到我们似水流年的特别节目，同在一片蓝天下。是的，灾难是冷酷无情的，但是经过这场灾难，我们收获了许多不平凡的感动，让我们更加相信人与心与心之间的温暖。接下来想和你一起分享来自罗西的文章，那些高过悲伤的感动。 感动一个被困在钢筋水泥硬块里仍然没有脱险的女孩，从容地对记者说，我很高兴我还活着，谢谢你们来救我。一个17岁男生刚从废墟里被抬到担架上，他微弱地请求，叔叔我要喝可乐。救援士兵安慰说，好的。这时我听到那孩子再次说，我要冰镇的。在这个可乐男孩被救援的时候，被掩埋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女孩。可乐男孩受伤比较重，他却坚持对救援人员说，你们先救他。而那名女孩子则说，不，先救他吧，他的伤势比较重。看这样的救难画面，我的泪眼里含着笑。一个父亲用了3个多小时把14岁的女儿从学校废墟里挖了出来，在送医院的路上父亲一直哭着，这时还在输氧的女孩伸起手给父亲擦泪，对父亲说，谢谢爸爸救了我，不要哭，笑一笑，以后我再也不跟你顶嘴了。一个女孩14岁，她外婆在地震中去世了，但是她没有沉浸在伤悲里，她用感恩冲淡哀愁。她带了几个小孩把方便面的纸箱拆了，在这些厚纸板上写着，谢谢你，你辛苦了之类的心里话，字体非常稚嫩朴素，但是真诚。然后把它们插在公路边的花草上，让全国各地来的救援车辆经过这个村落的时候都能看见他真挚的感激。被埋在废墟里108小时的于老师奇迹般生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那天中午他还在午休，地动山摇之后他幸运地被压在一扇倾倒的门下，在狭小的空间里脚比头高，身体几乎动不了。短暂昏迷之后他醒过来，一片漆黑，他想不可以慌，他要活着。于是他用手摸索着，居然找到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在接下来难熬的每一分每一秒里，他尽量放松自己，然后用那空瓶子接自己的尿盒，如此艰难循环。后来又摸到几本学生的作业本，就着尿嚼着纸维持着生命的运转，他活了下来。另外一名作家李希敏也在某山庄里被废墟所埋没，被空军救出后他说，他曾经想自救，但是手动不了，连自己尿也喝不上，有一点疑似黑色幽默在里面。能活着出来的人常常都可以在他们苦难的灰色里看到一丝不经意的绿色，那绿色就是可贵的信心、智慧，甚至是豁达。还有一个姓贺的26岁的姑娘，她被埋在很深的地下，是她的男朋友郑广明唤醒并且找到了她。接下来漫长的2天多的艰难施救里，她一直跪在亲密爱人附近给她讲故事，一起憧憬婚礼的仪式，为的是不让她睡过去，给她爱的氧气，生的希望。在她被救援的士兵拖出来之后，女孩轻轻说了句，今夜的月亮真圆。然后她男朋友迅速脱下身上唯一的上衣盖在她身上，光着身子跟着担架跑了1里路。在医生要给姑娘输液的时候， 他还不忘跟女友开玩笑，现在要挂点滴了，你要挂可乐还是营养快线，随便你挑。然后继续笑着鼓励他说，不是有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有记者问他这次地震的经历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位小伙子说，一生一世吧。我还在网上看到一张很可爱的照片，一个刚刚被救出来的五个月大的女婴，听说孩子妈妈遇难了，她依偎在一个士兵的怀里张望着，眼神里有惊奇还有渴望，看那天使一般的脸，我也双眼湿润着，却与那士兵一样唇角有怜爱的笑。这些救苦救难的日子里，我心情复杂，可谓悲喜交集。悲情笼罩着我们的天空，但时时有感动让我们眼前一亮，那是爱的铺陈，是勇气的照耀，如同在狰狞的石壁上看到绚烂而温柔的小花，感动总高过悲伤。他们都是受难的人，我记不得他们准确的名字，但是我记得了他们真挚的心声。他们很了不起，比我勇敢，更有颗健康乐观的心灵。他们受难，其实他们也在布施一种精神，这样的精神很微妙很丰富，同时又很真很纯，美丽而坚强，美丽的让我想哭，坚强的让我会心一笑。